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第一批任命的官员呈现观点多样化的特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川普在白宫会很快地发生变化。另外，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在赢得大选之后软化了自己的言辞，这引发人们对他能否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前美国官员呼吁川普加强美台防卫关系。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相关的情况。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的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翼反华盛顿人士。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几天之后，川普在星期天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也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位老手，由他出任办公厅主任，对于许多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说比较令人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着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与此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当中多次挽狂澜于己岛，赢得了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他在加入竞选之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班农称自己这个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也就是反建制平台，经常刊登一些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的激烈言论。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我非常成功的团队继续与我一起领导我们的国家感到兴奋。他说，斯蒂芬和莱因斯都是非常合格的领导人，他们在我们的竞选中密切合作，带领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川普说，现在我要他们跟我一起在白宫共同努力重振美国。共和党议员对川普任用普里伯斯表示赞扬，南卡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是川普的批评者，但是他说，这个任命让我感到川普对工作是严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变化的。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是川普上个星期意外战胜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他说，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的时候呢，时局要好得多。当时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的火数量巨大。奥巴马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做出明智的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那些反对川普的人必须要认识到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运转的。他呼吁这些人让川普自己做出决定。他说，美国人民将会自己判断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不过奥巴马说，川普的当选提醒人们，选举很重要，选票是有用的。星期一，奥巴马开始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他将访问希腊、德国和秘鲁。美国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本·罗德斯说，这次出访是美国与他最密切的盟友之间团结的象征，是展示美国支持一个强大、完整和统一的欧洲的一种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赢得了大选之后，软化了自己的言辞，这引发了人们对他能否会在上任之后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川普还赞扬了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星期天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中，这位总统当选人回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出人意料的胜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人们还在计划在明年一月份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像这样的抗议能够向全美其他对这名新当选总统不满的人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支持川普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议事日程。
胜选夜誓言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川普立即指出，他曾经的对手们都向他表示了支持。在 CBS 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川普进行的采访中，他形容克林顿一家是他愿意向他们征求建议的有才能的家庭。他还重申了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的意图，不过他承认在某些地段可能只会树倒围栏。
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修墙就更为合适，我对这个活很擅长，这叫做建筑。
国会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组建人马来按照川普在竞选时承诺的那样驱逐据估计达1100万的无证移民。在六十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川普坚持说其中一些无证移民将会被驱逐。
我们将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在美国这类人有很多，可能有200万甚至300万，我们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要不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轰走吧。他们在美国拘留本身就是非法的。在边境安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我们再就你说的那群人做出决定，那是一群很棒的人。
前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民主党必须要开始一场基层运动，为了正确的呼求而抗争。
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我们的人民要花全世界最高昂的价钱购买处方药，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能保证向全体国民提供医保的大国。
川普表示，他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保法案，并同时以新的医保方案取而代之。不过新方案会保留奥巴马医保的一些条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大选之后，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也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一月川普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将全面的控制白宫和国会。大选之前，许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与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开支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号到期之后继续维持政府的运转。不过川普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在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能持续到明年2月或3月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下制定一个长期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克雷默他表示，我们首先要设法提供政府的运转开支，然后制定一个更广泛的协议，由新总统来签署。克雷默议员说，他希望这个更广泛的协议将包括民主党掌控白宫时共和党无法达成的一些政策目标。克雷默议员认为，奥巴马医保、国家安全、移民改革和税收是他心目中的重要议题。参议院也将在星期二复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他表示，延长政府开支是大选过后这段时间国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大选以后到新国会上任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国会 跛脚鸭会期。处于少数党地位的民主党人将使用参议院特有的阻挠议事日程手段来阻止共和党的一些提案。川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之后，针对许多重要的议题成为美国民众关注的热点，其中就包括贸易政策。奥巴马政府多年为之努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似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而抗议团体并不满足于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中午，华盛顿民间组织大众抵抗再次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不公平贸易协议的不满。
我现在身后看到这个抗议团体大概有100人组成，超过半数是从芝加哥赶来参加的群众。他们的诉求是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对于他们来说，堂堂的川普的成功当选已经是他们阻止 TPP 签署的一个成功。
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阻止 TPP 这一个协议的达成，而是对工人阶级和环境更加公平的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川普还是要推行贸易协议，他说他要重新协商协议，获得好的协议。我们不认为他所说的好的协议是对全球人民好的。这些协议真的是在筑底竞争，损害工人工资和保障。我们不认为他会逆转这个趋势。
这个游行从自由广场开始，经过美国农业部、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直至廊坊广场，持续了大约5小时。抗议群体将在太阳下山后聚集在国会山上，以点燃火把和干树枝的仪式形式向国会提出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三表示，今年肯定不会将此协议提交讨论，一切有关 TPP 或未来贸易协议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虽然普遍上认为 TPP 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一些专家保持乐观。他们认为，当美国企业会因为没有加入 TPP 而在国际市场遭到歧视，并丧失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国会就会开始重视他们的声音。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的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的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默·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保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 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一任的总统之后呢，令许多的美国人既感到欣喜，也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呢，川普当选也使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的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心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任六个月之后，首次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特别谈到川普当选对其执政政策的影响。蔡英文表示，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绝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台湾政府也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台湾学者认为，台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台湾需要在美国国会发展更多对台湾态度友好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在脸书上贴出专访链接，他写道，台美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建立在双方对自由、民主及人权的共同价值，以及对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经济繁荣等共同利益的稳固基础之上。台湾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使台美双边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川普当选的问题上，台湾媒体以及在野党国民党普遍批评蔡英文在今年过境美国时仅仅与克林顿接触，并未与川普团队进行互动，是押错宝了。对此，蔡英文表示，执政者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状况都预备好，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他说，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有备案，因此没有所谓的押错宝或者选边站的问题。对此，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其实蔡总统这次有两个押错宝。第一当然是总统人选，今年在过境访问时不应该仅仅给希拉里打电话而忽视川普。不过还有更严重的另一个问题，他说，
更大的一个层次要说吧，他认为 TPP 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他就 RCEP 不屑一顾，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压缩宝。这个压缩宝呢，我们现在搞得两头落空， TPP 停摆了，那么 RCEP 我们又不得其门而入，那么 TPP 想要再重启炉灶，至少是好几年或者是什么，甚至还不一定会重启炉灶，所以这个才是更严重的压缩宝。
针对川普反对 TPP 可能影响多边贸易协商进程，蔡英文表示，事实上台美双方有很多双边经贸合作可以持续进一步扩大，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运用包括台美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会议等既定机制，向美国未来新政府表达台湾推动台美双边经济合作与整合的高度意愿。陈一新教授表示， TIFA 是一个不错的机制，但是只能够解决台美双方贸易的问题，对于区域贸易则没有帮助。蔡英文在回应有关川普外交政策方面表示，他相信川普当选后会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总体战略重新思考并整合，这个过程最久可能长达6个月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看清楚川普的外交战略，所以目前台湾政府不做猜测，静观其变。他同时强调，川普确实有他的特殊性，但外交安全领域一定会有专业的人才团队。重要的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准的台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是存在的，这是长久以来的关系，或许因为领导人的更迭会有一些微调，但是基本结构会有稳定性。对此，陈一新教授表示同意蔡英文的说法。
台湾关系法要动摇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最近几届的国会的改选了，让很多人当年支持台湾关系法的人现在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一些新人，包括台湾的连线，在国会里面台湾连线，还有在国会里面支持我们的友人要把它扩大，那么才有可能确保台湾关系法及六大保证的存在。
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蔡英文表示，维持现状应该是符合双方最大利益的政策主张，但绝对不会是静态不动的维持现状，会因为情势再做再一次的平衡。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会带来一些变数，台湾会视变数的发展再做平衡。有分析人士表示，川普执政将使得台湾失去依赖美国制衡中国大陆的筹码。蔡英文表示，这是非常扭曲和错误的思考。事实上，美国不论哪一党执政，对台海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脸书上，很多网友对这次川普入主白宫有所担心。网友林如峰说，川普入主白宫，世界恐慌，亚洲冲击远大于其他地方，川普对台湾冷淡，对中国也没有好感，台湾唯有自立自强。然而大部分留言并没有针对台美关系，而是不满民进党政府目前的执政业绩。民进党政府由于砍劳工7天假，召开关于引进日本核灾地区食品公听会等问题，饱受在野党抨击，民调也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唐纳德·川普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可能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建议川普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加强对台军售，让台湾不能够不受中国武力威胁，保持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还未宣布国安团队人选之前，亚洲国家都在分析及猜测新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 美国前政府官员、一些智库学者专家也纷纷对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里根政府的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斯蒂芬·布莱恩星期天在美国思想家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川普利用这个罕有的机会改变美国对台防卫政策。布莱恩说，台湾是民主体制，台湾的新政府获得人民强大的授权，保留其独立与民主体制，但是对中国来说，民主是他的敌人。正如他们最近对香港选举所展示的作为一般，中国军事化的快速发展，目的正是要让美国更难以防卫台湾。布莱恩认为，川普政府应该扬弃过去美国只让台湾有一半军队，而不让台湾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做法，提供台湾先进的武器装备，让台湾有能力去打击敌人，而不是等到敌人来到家门口才做被动的防御。至于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反应，他认为无论中国有何抱怨，美国都会有办法管控两国关系，因为归根结底，中共领导人还是需要美国的市场才能维持其政权不坠，这才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俭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的亚洲或台海政策必须等到他的国安及外交团队到位后才会明朗。尽管共和党在党纲中加入对台六项保证，对美台关系有稳定作用，不过川普的战略意图还有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徐思俭说，
说美台关系的话呢，这个就是还是要等看他的人事到期会比较清楚。那么共和党的这个党的这个决议里面有把这个六点保证把它放进去，这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对于美台关系来讲是一个稳定的作用，会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战略意图跟原来共和党其他核心的思想是不是吻合，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任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徐思俭也呼吁美国新政府在亚太政策上采取谨慎作为，注意到台湾在地缘的政治作用，不要在与中国的大妥协式的谈判中牺牲台湾利益，因为如果台湾成为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将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地区动荡不安。徐思俭说，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川普政权在这个维持跟中国的关系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其实台湾对于东亚的这个地缘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这个影响。如果这个所谓的 grand bargain 是把台湾牺牲了，那它很可能将成为影响东亚地缘战略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它不会仅止于台湾。所以这一点我呼吁川普政府务必要谨慎。
在美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川普已宣布将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里伯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也就是总统的幕僚长。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说，普里巴斯曾访问过台湾，对台湾有一定的认识，他很高兴看到普里巴斯出任川普政府的重要关键职务。普里巴斯去年曾经带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台湾，并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会面，与台湾驻美代表处也有良好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30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出席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并且聆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的仪式呢，在台湾引发了争议。民进党立委批评这是配合中国的统战，而国民党立委则表示，退役将领遭到政府的打压。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官员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证实，至少有32位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据了解，这些退役将领这次在中国大陆交流期间，还参与了一场名为“中山黄埔两岸情”的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批评，台湾军人丧失武德去中国听训，退休将领集体配合中国统战，鼓吹统一，已经是集团性组织行为，国安单位应该紧速调查。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一些退役将领到中国进行交流，却往往没有凸显维护中华民国的作为。
退将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美其名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可是事实上，他们中国大陆对于孙中山说并不是他们的国父，他们只说是革命的先行者。难道国父被人家改了名字，然后这个改了称谓，然后这些退将也默不作声吗？那这算是哪门子的维护国格？
黄伟哲委员还说，如果这些退休将领做出了不利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却又继续享有台湾政府提供的福利，相信很多人都会表示反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了民进党立委的临时提案，要国防部等单位彻查出席相关活动的退役将领，并考虑取消他们的退休俸及勋章。出席活动的台湾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表示，在论坛的研讨会当中，曾经多次强调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对此问心无愧。台湾政府近来财政吃紧，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有意缩减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年金措施，吴思怀则是站出来公开反对的带头人士之一。曾经担任国民党智库政策委员、未曾前往中国的退役海军中将蓝宁利表示，台湾退将到中国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出席官方纪念孙中山的大会，聆听习近平演讲，他个人觉得不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基于尊重立法院，国防部会研究立委的建议，不过他也强调一切措施必须合乎法令与程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些退将是否违反国安法，有关单位可以进行调查，民进党立委不需要扩大解释。
过去从520之后，包括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对于这些过去曾经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退役将领，你们到底有多少的尊重？从很多议题上，包括年金，那包括把他们当成国家的飞缺、国家的负担来讲，你们只是不断的打压他们。
联席委员还指出，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民进党建议取消这些退将的退休俸，不仅不公平也不恰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支持这些到大陆交流的台湾退役将领。他还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海岸巡防署和海军定于11月底在太平洋岛的海域举办联合军演。海巡署近期回应媒体，关于联合军演的一切仍在规划之中，一旦确定了演练的时间，将会对外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据悉，这次军演将是一次联合人道救援军事演习。一般来说，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演习，因为目前的南海争端十分敏感，但是台湾这次将军演重点放在救援，在提醒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生索方太平岛属于台湾之外，也做出友善的姿态，呼吁和平合作而不是相互抗争。今年七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引来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蔡英文总统七月就将太平岛定义为人道救援中心，海巡署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加紧努力。 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乔纳森·斯潘格勒表示，将太平岛定性为一个搜救和救援中心，是使用和平手段对太平岛声索的更进一步。台湾希望做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姿态，以和平合作对应大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强硬态度。台湾海巡署表示，这次规划人道救援演练时，会结合各种可能的人道救援力量，以对海难人员进行救援。目前，海军会定期到太平岛附近巡航，因此未来的人道救援演练不排除让海军在此过程扮演一定角色。太平岛位于南中国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多方宣称对这个面积 0.5 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意味着原本200海里台湾渔民可以从事活动和捕鱼的范围缩减为12海里。台湾政府表示不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并积极在太平岛区域开展各项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讯。由于泄露机密文件被判35年监禁的前美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请求奥巴马总统为他减刑。曼宁通过律师提出申请说，美国从未有过因泄露机密文件而被判如此重刑的先例。曼宁曾经担任美军驻伊拉克情报分析员，他由于向维基揭秘泄露了70万份军事文件以及军事影像资料而被判35年监禁，他现在服完了6年多的刑期。切尔西·曼宁过去叫布莱德利·曼宁，他被判刑之后改变了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曼宁在狱中曾试图自杀，他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信中说，他现在生活在焦虑、愤怒、无助、失落和抑郁当中。他说，他要求的唯一解脱就是在服刑6年之后获释，因为他从未有过损害美国利益或损害任何军队成员的意图。目前，曼宁被关押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军事监狱。曼宁说，他泄露这些资料只是想让公众了解伊拉克战争对平民造成的影响，而检察官认为曼宁是一个把美国和美国军队置于危险的叛徒。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联邦法官将3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提供支持的美籍索马里人判处有期徒刑，其中2人因为与政府配合得到较短的刑期。得到最长刑期的是阿布杜拉赫曼，他被判10年监禁。检察官本来对阿布杜拉赫曼寻求15年监禁，此案的法官戴维斯解释说，阿布杜拉赫曼得到最重的刑期是因为他拒绝就他的同伙作证。2014年，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搭飞机到希腊，然后转机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阿布杜拉赫曼被制止。第2年，他又一次试图前往叙利亚。另外2名被判刑的人是，沃尔萨米和尤素福，他们都选择与政府配合。沃尔萨米被判30个月的监禁，尤素福由于已经被拘押了21个月，所以不用再服刑。他们2人都与政府合作，提供了同伙的信息。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拉开的一场大戏，星期一突发转折。瑞典检察官获准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就一项强奸指控向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进行讯问。阿桑奇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而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一旦被引渡回瑞典，他将要面对2010年对一名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指控。阿桑奇本人否认有关的指控。按计划，讯问要进行几天。聚集在大使馆外面的阿桑奇支持者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星期一，剩下的少数坚定的支持者冒着小雨来到使馆的外面，而瑞典检察官的汽车也在同时停到了大使馆的门口。支持者米德尔顿说，如果我认为阿桑奇是一个强奸犯，我就不会来为他辩护。而另一名叫做杰斯特法尼的支持者，他认为阿桑奇就是一位揭露他认为当局不希望公众知道的真相的英雄。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十多位中国顶尖的法学家和律师星期一发表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的公开信，就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河北村民贾静龙死刑复核案再次发出郑重的呼吁，要求停止执行对贾静龙死刑复核的裁定。而据最新的中国官方的消息，河北村民贾静龙已经于当地的时间星期二的上午被执行了死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郭道辉和张思之，以及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知名律师魏如九、丁锡奎在内的12位法学家和律师，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10周年之际，为贾静龙死刑复核案联合陈情，要求停止对贾静龙的死刑执行，并另行作出裁定，真正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呼吁信认为，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的死刑复核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政策，在复核程序中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呼吁信表示，对贾静龙案的复核没有考虑农村财产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基层的恶政现象，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信还强调，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忽视贾静龙坦白供述、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少杀慎杀的政策。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中被告人存在过错以及坦白供述的法定情节视而不见，人为抬高对其犯罪行为严重性的评价，匆匆作出死刑复核裁定。这一裁定因为缺乏正当性依据，激起了法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呼吁信还要求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在贾静龙一案中，最高法从辩护人提交律师意见书到作出死刑复核裁定只用了短短9天。最高法安排辩护人从阅卷到提交书面意见只有5天。这样的期限无法保障辩护人充分地表达律师意见，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无法保障该案公平公正的依法审理。贾静龙也在律师会见时陈述说，承办法官的提审匆匆而过，法院此前也没有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呼吁信希望最高法院正视死刑复核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申审慎司法的原则，废止3个月完成死刑复核工作的时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实质性改变漠视律师辩护权的做法。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愤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静龙被最高法不久前核准死刑案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都公开争辩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民间也发起有1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要求最高法刀下留人。张千帆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贾静龙引发外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该案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都忽视了该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令他罪不至死。他说，
首先是判决确实是顶多是可杀可不杀，按照一般的政策呢应该是不杀。这为什么他这案子呢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呢纯粹从尊重生命啊、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慎用死刑这么一个大趋势来讲呢，也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张千帆教授还表示， 最近国内的新闻媒体在贾静龙案的舆论导向有所转变，令法学界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希望站出来再次对这个案件表态，希望刀下留人，并能推动司法公平正义。他说，
现在好像新闻的调子不能发生了变化，那从这个同情的变成了一种好像是要为这个杀人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辩护，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法学家和有发出这个呼吁的一个缘由吧。
据报道，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10月24日向最高法和最高检递交了由多位律师准备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静龙的自首情节，以及贾静龙婚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静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静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果的事实。申请强调，贾静龙事发前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只因被追赶，人被打伤入院，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节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石家庄北高营村30岁的贾静龙，2015年农历年初一用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破裂，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贾静龙采取了杀人行动。贾静龙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今年8月31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今年8月22日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日便接到最高法8月31日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经过漫长、艰难而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唐纳德·川普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让政权能够顺利的交接，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一些人把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视为对女权主义的一次打击。一些美国的母亲想知道怎么向他们年幼的女儿进行解释，在创造女性历史的这场努力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纽约的报道。
大选夜，你可以看见他们眼中的期待，如果希拉里当选，则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这是那些带着女儿来投票的母亲们共同的信念。
这会改变生活，我们的女儿们一直相信女性可以成为总统，这样一来没人能说她们不能做什么事，我们可以成为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自己在败选演说中鼓励了这些年轻女性，
永远也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和力量，不要怀疑在这个世界上你理应有各种机会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性别差异是很惊人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男性中有12%支持川普。CNN 显示，白人女性中10%支持川普。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我认为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会给一名女性投票，让她成为总统。
早在20世纪初，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就为女性的投票权而奋斗，科林·詹金斯是她的继承人。
她会问下一步是什么呢？
一些川普支持者建议换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
我希望女性当选总统，但是我希望这名女性是有诚信的。
随着克林顿淡出视野，其他女性表示她们准备好参与。
我们该走出来，再次活跃起来了，在政治的领域。
一个世纪前，女性获得了投票的权利，因为这次大选，她们会更加努力，为的是让女性入主白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一次有关阿富汗的会议上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15年前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已经出现许多改变。他说，2001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率降低了75%，阿富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2岁上升到62岁，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的比例从9%大幅翻升到67%。2001年时，阿富汗仅有一家电视台，而且是政府拥有。现在阿富汗有75家电视台，其中除了2家之外，全部都是私营。当年阿富汗几乎完全没有手机，今天阿富汗有1800万只手机，涵盖了90%的住宅区域，把阿富汗人和世界连接在一起。然而，国务卿克里说，尽管出现许多积极变化，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现在仍然面临同样的敌人。克里说，今天塔利班再度试探阿富汗政府的决心，阿富汗部队继续勇敢击退这些挑战。他说，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冲突，那就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和阿富汗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达成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和平，阿富汗才能取得持久稳定，最终促成国际部队全面缩编，国际社会将全面认识到这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约70个国家向阿富汗捐赠150亿2000万美元，向其提供支持直到2020年。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这笔捐款不仅帮助阿富汗政府战胜塔利班暴乱，还可以扩大阿富汗经济，打击腐败以及支持人权。美国国务卿克里承诺，为加深我们与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和国会合作，我们在2020年前一直会以目前水平或接近目前水平的平均程度为阿富汗提供民间协助，这是我们的财务承诺。我们预计随着阿富汗日后更加自力更生，我们会继续这一显著的支持，直到这转型的10年结束，尽管支持水平会逐渐降低。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